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3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将要从下个月开始收紧对中国高科技专业留学生还有学者的签证。美国之音采访了在北京美国使馆申请签证的民众，他们的反应如何？记者叶冰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美中贸易战硝烟再起，川普总统再次祭出关税大旗。面对美方多变的贸易战术，北京是要继续亮剑还是要收刀了呢？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星期三在夏威夷檀香山市举行了指挥权的交接仪式。海军上将哈里斯上将在仪式上卸任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同时退伍，结束他40年的军人生涯。哈里斯在发言中说，中国是最大的长远安全挑战，如果没有美国和其盟友以及伙伴的集中努力和互动，中国将实现他在亚洲的霸权。接替哈里斯的戴维森上将也对出席交接仪式的外国政府和军方代表说，你们出席这次活动着重说明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对维护共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致辞中宣布，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称为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展现美国对印度洋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美国政府一个经贸代表团工作组已经抵达了北京，与中国官员就解决两国贸易争端举行会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由大约50人组成的美国经贸工作团队将在未来几天与中方团队磋商，具体落实中美双方联合声明达成的共识。白宫星期二宣布，美国将对中国涉及重要工业技术的投资设限，并且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将对在这些重要工业领域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高峰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方是否会跟进采取相应关税措施，从而引发中美贸易战，他没有做出直接回应，并重申了此前中方的声明，表示中方有信心、有能力和经验来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峰还说，双方应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四的这番讲话，看来要比官方媒体此前的评论更加的温和。那么就在美中贸易摩擦再度引发国际关注之际呢，美国将要收紧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政策，研读机器人、航空等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科技项目的留学生，最多只能获得有效期1年的签证。对此，中国方面表示，美中双方都应该采取更积极措施，使两国人员往来更加便利。美国之音星期四呢，在美国驻北京使馆的签证处附近，对一些赴美签证的申请人做了随机的采访。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叶冰从北京为我们发回来的报道。
有没有听说这个就是高科技的留学生啊，以后签证只能1年了？听没听说这个？
听说了，但是我们没有选那个敏感专业，
是吧？
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如果是奔着留学去的人来讲的话，肯定是受到很大的阻力的，签证一方面。然后如果是那个留学完了之后想再继续工作就业，或者是那个就是留校的人来讲的话，影响是更大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求学就业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可能就会开始考虑一下其他地方的一些，比如欧洲的或者香港的学校。
我也不知道，因为一般来说技术移民或者是就是科技方面的话会应该更好才对，应该都想要人才才对。
就是对于科学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因为我们是做纯基础科研的，没有任何军事还有这个商业的目的，对，然后这种会间接或者直接影响到我们这种科学的交流。
我觉得就是这种学习知识交流这种东西就应该全世界都是共享的，你就是你不应该就是想的就是他怕他学从你这儿学到东西回去为他的国家做什么，而且就这种学无止境嘛，就每个人多学点东西总归对这个社会对 这个世界都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不是顺应潮流的做法，而且也不可能是长久之计，毕竟这个跨文化交流这个大趋势是阻止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或者说为了特朗普为了获选票或者什么的搞的一些暂时的政策。
就是国家机密了一些重要的东西确实可以有所保留这种的，但是在这个大环境大态度一下，我觉得更应该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在美国的角度应该是有一定合理的，对，但是它会间接的影响到别的领域，别的不涉入他们那个所谓范围的一些会影响，比如说基础科学的发展。就是实验物理它不是一个国家完成的，它通常是好多国家一起合作的这种项目，因为是要依托于大科学装置的，对，所以这个就需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国际之间合作这种环境，对，所以我们是希望不要有这种由于政治啊或者别的方面的因素对我们这种造成不利的影响。
基本上我们中国，尤其中国大学，包括一些公司，其实是搞工程居多的，就是基本的那个基础理论基本上还是都在美国，我们中国其实还是在这方面很欠缺的。基本上对中兴那个事儿，其实现在我前段时间去他们公司看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已经过去了这一波，然后就是说应该是事儿不大了，他们好像感觉是这个样子。对，然后但是就是前几个月的时候他们确实很紧张，甚至说如果当时没有这个他们不撤销这个禁令的话，就几个月之内公司得申请破产这个样子。
有很多中国的一些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美国是达成了很高的学术成就的，比如说之前千人进化从美国引进那么多学者，他们之前都是在美国做科研的，就是为美国的这种学校科研水平做出很大贡献，所以我挺同意这是一个双刃剑。
那么稍后在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也会继续的针对美国要收紧对中国高科技专业学生签证的相关反应。那么继续我们再来聚焦有关朝鲜半岛。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星期三在纽约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了会晤。金英哲在访美前也曾经前往北京与中国官员会面。蓬佩奥在星期四将要继续的来与金英哲会谈。那么金英哲和中国到底谈了什么？他与蓬佩奥的会面又是否能确保川金会顺利举行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博士来为您进行分析。金博士您好。金博士您在线上了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金真浩博士跟我们的连线。金博士您在线上吗？好，或许我们尝试继续再把金真浩博士尝试将他接入我们节目的现场，稍后我们再请金博士来我们做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就在美朝首脑峰会的前夕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要在下个星期四在华盛顿来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在美朝峰会的前夕，安倍要见川普，他的主要目的在哪里呢？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在美朝峰会的前夕，安倍要来到华盛顿见川普，在日本方面他们是怎么样来分析安倍首相的这次访问呢？
是的，玉文，那么安倍首相将在6月8号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在前一天6月7号也就是下周四将在美国白宫与川普总统举行美日首脑会谈。一般认为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将集中在美朝首脑会谈上。昨天星期三，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日本政府认为这次的美朝首脑会谈应该成为解决朝鲜核问题以及日本最为关注的绑架日本人问题的一个契机。预测安倍首相将在这次的美日峰会上再次向川普总统请求在美朝峰会上提及日本最为关注的绑架日本人问题。另外此间还有分析认为，实际上这次安倍首相还肩负了 一个另外一个更为艰巨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外交课题。在日本国内，针对美朝峰会以及峰会之后可能带来的朝鲜半岛发生的巨大变化，一直在担心在这样一个朝鲜变化的局势当中，日本正在成为局外人。那么有分析指出，在过去一个星期我们看到的美朝峰会出现的一些波折，或许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不仅需要美朝峰会，同时相关国家的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这里有人大胆地猜测说，在美朝峰会之后有可能举行美朝韩三国或者美朝中韩四国这样框架的峰会以及其他形式的磋商。而这种磋商或者峰会呢，目的是为了在解决在随后的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还有分析认为，这种框架甚至在今后的东亚事务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日本能否加入到这个框架当中，就意味着日本是否真的被成为一种局外人，或者在今后的东亚事务当中失去了话语权。为此，人们开始关注在这次美日峰会上，安倍首相是否能够赢得美国政府邀请日本参加这类的框架。这可以说这一举动或者成为判断这次美日首脑峰会成败的一个尺码。玉文，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观察。非常谢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继续再把在韩国的檀国大学的金真浩博士接进我们的节目现场。金博士，您现在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吗？金博士，
是，听得清楚，主持人。
您好，非常感谢您啊。我们知道川金会在近来是几经的波折，那么有很多分析说金英哲这一次访问美国当然是受到金正恩所托，是要来确保川金会能够顺利进行。那么您认为金英哲此行能够达到目的吗？
这个里头呀，在双方讨论过程里头可能很多意见不合的，但是他得到多少的共同点，可能有往前发展的几率比较大。他还带了这个金正恩的委托信的话，可能这个能不能转达给川普，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因此呢，要看最后他们会议的结果公布出来以后，我们知道美朝会议的往前发展的可能性会不会有明亮，或者是这个进入新的一个是黑暗的那个时段，也是很难把握的。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期望就可能性比较大。
是，那么金博士，刚刚我们也提到，金英哲他在访问美国的前夕呢，曾经短暂的访问了北京，而且报道说他还与中方的相关人士进行了会谈。可是北京还有朝鲜方面都没有对外公布，到底金英哲和北京谈了什么？那么您认为金英哲在北京到底他们会谈涉及了哪些方面呢？
可能他们会见面了，但是谈的内容是可能不会公开的啊。但是他们要谈的就是朝鲜半岛周边的这个国际环境，还有朝鲜半岛南北韩之间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里头，中国还愿意做一个比较就是能所谓的那种他们的力量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角色。这个问题互相之间会不会有矛盾呢，还得要看着。因为这个过去的历史跟现在的情况来说，韩美同盟也是很重要，但是韩国地缘政治也是很重要的。那朝鲜来说呢，这个中朝关系朝中关系呢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但是最近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美朝会议，所以这个会议的各国的立场之间呢，能找出来合理解决的方案是最好的往前发展的一个道路。但是我认为啊，特朗普的意见是这次会议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因素的，因此他跟中国那边到底谈了哪些内容呢，可能是不会影响到这个美朝会议的主要内容。
金博士，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教您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现在美朝首脑峰会的关键点，您认为是在川普总统的态度。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金英哲在纽约与蓬佩奥国务卿会谈，美国的代表团这个星期也到了朝鲜，在和朝鲜官员在筹备川金会的相关的进程。那么您认为就整体目前局势来看，到底美朝双方针对峰会的谈判还存在什么样的分歧？这些分歧有没有可能得到解决呢？
对，这个分歧主要是围绕着一个废除朝核的问题啊，围绕这个朝核问题的解决方案啊，美国的态度是很强硬的，一贯的。但是朝鲜呢，想要有他们的想法跟他们协商，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安全保障，还有或者经济开发等等的内容。所以整个这个框架来说呢，还是美朝之间的会议的这个谈判的基本框架达到50%以上，才有进一步可以发展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韩国的檀国大学金正浩博士，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分析。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第17届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亚洲安全峰会，也就是香格里拉对话，从6月1号开始要在新加坡举行。那么预计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以及朝鲜去核化都将成为主要的议题。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新加坡采访这次会议的美国之音记者杨明，来报道有关情况。杨明你好。
你好宇文。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它可能聚焦在哪些方面？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我首先来介绍一下这次这个会议的有关的议程。
是。
那么这次会议呢，6月1号，也就是明天，将发布两个报告，一个是美国对华战略报告，另外一个是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现在抵达了这个新加坡，他在6月2号将就美国的领导和印太安全战略的印太安全挑战的议题呢发表演讲，那么印度的总理莫迪呢将在6月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那么对这次对话的这个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的晚宴上就亚洲安全等议题呢发表主旨演讲。那么预计呢，莫迪呢在讲话中将阐述印度在印太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加的这个安全作用。此外，我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情况。那么据会议的组织者介绍，有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或者是高级官员，总共大概有600多名代表参加这次为期3天的亚洲安全会议。当然有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还有日本、韩国、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国家的防长。中国呢，今年仍然是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率团与会。宇文，
是。那么杨明，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的前夕呢，有一些国家的反应让人特别的关注，包括了菲律宾，他给中国画出了红线，甚至警告如果在西菲律宾海做出什么样的举措，菲律宾将不惜宣战。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的议员更是提到了针对中国的一场全面战争。所以很多分析家就认为，这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各国是不是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提出一个更加强硬、更加一致的一个立场呢？你的观察？
似乎有这种倾向。那么正如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所表示的，美国政府呢以及其他国家的这个非常担忧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军事化。当然中国军事化呢包括在一些岛礁上建立这个防空雷达以及军机的起降等等啊。那么菲律宾的这个总统呢，杜特尔特，他上任之后呢，大力发展跟同中国的关系。但是呢，前不久，也就是在5月中旬，菲律宾一个高级代表团，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在内的高级代表团，访问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啊。那么这一举动呢，意义不寻常。在美国国防部23号宣布取消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国际军演邀请的同时呢，菲律宾首次呢，他宣布已经获邀请，他派军舰参加在美军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平洋2018年的军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越南也是这个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之一，他 21号表示呢，中国远程轰炸机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那么起降，严重侵犯了越南对这些岛礁的主权。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呢，美国国防部长马利斯预计呢，在会上要呼吁国际社会强力应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马利斯日前表示呢，美国在南中国海会继续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并且和其他国家一道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举措。当然，具体马利斯将会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上讲什么，我们6月2号啊，我们再向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做详细的介绍。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杨明在新加坡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杨明。那么就在美中预定要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前夕呢，川普总统再次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贸易战火重燃，下一步会如何演变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以及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各界以为美中贸易战暂时休兵之际，美国白宫在星期二宣布继续推进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具体清单在2星期后公布，随后开始实施。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说，美方的决定既出乎意料，也在意料之中，并且强调中国将会捍卫人民和国家核心利益。川普政府重新挥舞关税大刀，北京要如何接招？川普多变的贸易战术能否逼迫中国做出具体承诺？ 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先遣团抵达北京，如果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是否可能取消访华之行？美中之间的贸易斗争下一步会如何演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长期关注美中局势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魏先生，欢迎您。
哎，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经济学者，也是《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作者秦伟平，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那玉文好，魏先生好，大家好。
你好，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来看一下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在昨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那么特别针对了白宫的最新宣布，他是这样的一个表示，他说到，川普总统虽然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维持良好关系，但川普总统所关切的是确保中国终止数十年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停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桑德斯还表示，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并没有说美中贸易无限期休战，有关贸易的决策最终是由总统来做出决定的。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魏金生先生啊，这个中方还有中国的媒体一再的批评说，白宫的这个最新宣布显示美国是出尔反尔，从原来的说要暂时搁置这个关税措施，到现在又宣布要征收关税，您认为这是美方的出尔反尔吗？川普总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做这样的一个宣布呢？
我想首先美国政府就是美国总统并没有答应说停止贸易战，只是姆努钦自己说的，他说的呢，当然有他的依据，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谈判代表。同时，莱特希泽也说了，只是搁置，没有说停止，所以说不存在出尔反尔的问题。
嗯，
中国呢，当然他会嚷嚷，这是肯定的，国际间都是这样嘛，很正常。
嗯，那么秦先生您的看法呢？秦伟平先生，
我觉得这件事。美国跟中国如果真的想打贸易战的话，其实不太可能出现上次刘鹤，访问华盛顿签订的这个联合公报，这次突然出一个新政策，继续对500亿美元的那个产品来征税的话，的确是出乎大家有点意料，因为来的实在太快了一点。我相信这个短时间内应该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川普总统可能受到了国会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批评，那另外一方面跟现在的这个即将举行的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变化也有关系，因为之前原定是6月12号，有一度说暂时不谈了，现在又谈了，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可能美国认为中国在背后可能采取了某些under the table 的措施这样子啊。谢谢。
是，那么秦先生的说法实际上跟我接下来要谈的《纽约时报》，他在星期三呢，在他们的报道里面一开始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呢，对中国态度软化的批评，这让川普总统受到了刺激，再加上川普总统不再那么担心北京会破坏美朝峰会的能力，所以在星期二川普总统改变了方向，宣布美国将要对中国加征关税，并且实施其他的惩罚措施。魏先生，您真的觉得说这个川普总统是在应对到美国国内的舆论的压力，还有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多重措施之下，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啊，不太理解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体制不是总统说了算，总统只是个裁判和执行者。我在国会里经常听到国会议员很骄傲地跟我说，白宫说我们是决定政策的，他们是执行的，所以这个美国的体制大家不太理解。这个，国会对川普对姆努钦前段那个会谈啊，批评非常多，非常强烈。所以呢，现在这个川普重新开始这个关税啊，这是个很正常的现象。他毕竟要听国会的，不能跟国会拗着来，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川金会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理解的有一点差别。有的人认为是刚才说的这样，就是说他已经认为没有问题了。我认为不是。 实际上是中国的前面呢，为了他的那个在贸易谈判中的多一点筹码呢，可能对金正恩做了什么手脚，所以金正恩表现得很恶劣。那么当然在美国的在这个川普的威胁下，金正恩赶快回过头来服软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美国当然不担心了，但是不是说因为中国不干涉了，而是中国干涉过了，美国不高兴了，所以这回对这个中国在贸易上也不太客气了，这也是一个第二等的原因吧。
是，所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很多方面的舆论也都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实际上也曾经公开的表示说，金正恩在与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谈话之后，好像态度就有一些改变，感觉上好像也是有点在怨这个北京方面这样的一个看法。
对，而且这次你看，北京还拉了那个，好像说金正恩又要去访问嘛，还拉了俄罗斯，俄罗斯外长也要去访问北朝鲜，一起来搅局这个北朝鲜的局面。所以说北京做法呢是搅局，然后拿这个作为一个筹码来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从金正恩的角度来讲呢，他也不愿意被人家当免费的筹码嘛，弄来弄去弄得他自己最后得不到好处，他也不愿意，因为他也非常困难，他可以说比中国还要困难得多，面临着崩溃嘛。如果现在制裁不解除的话，朝鲜的经济就面临着崩溃，那对他来说跟美国拉关系的无论如何也是第一重要的。
那魏先生，我就接下来想请教您，如果说照这个白宫方面在这个星期二的宣布，怎么在两个星期内就要公布具体清单，在6月30号以前就要开始实施这样的一个关税征收关税的动作，这是不是就象征着这场贸易战已经开打了？
贸易战一直没停啊，
没停过。
谁说停了？那说法不对的。但是呢，这个做法呢，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啊。美国是很讲道理的，而且是有法治的，每一次要做什么事呢，提前通知所有人，让大家征集各方面的意见嘛，然后再做最终决定。可是中国相反，几个月前从那个美国说要征税开始啊，中国其实就已经开始动作了，什么猪肉啊什么都不让进口了，很多东西都不让进口，高粱啊等等，大豆。所以中国的做法呢其实是很糟糕的，而美国这个做法呢也是威胁他，就是说你别以为只有你能做，我也能做，你要不老实的话我可能就真做了。当然实际上从美国的角度也不希望把这个贸易战打得太激烈了，就是真的到了双方互相制裁，最后生意都做不了了，这个对美国也有损失嘛。美国当然不愿意这样做，而且对中国来说那个损失太大了，其实如果中国经济崩溃，那对全世界经济也都是有不好的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美国人还是说咱们还是好说好商量，但是呢你别以为我不动手，我可能会动手。上次就威胁了一下刘鹤，赶紧跑到这边来谈了，这次我估计也是一种威胁性的姿态。当然如果中国不识趣儿的话，或者说中国内部的那个比较理智的这个力量不占上风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开打了。因为这个对美国来说，这个现在这个贸易状况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是，那么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这场美中之间的贸易纷争多年了，但是就在这最近几个月的期间，我们可以看到打打停停，现在再打打，有很多人说外界看的是眼花缭乱，那么对北京来讲可能也被打懵了。您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走向看下去，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纷争会如何演变呢？短期内能谈得完吗？是秦先生的声音现在没有进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是吗？
很小。
哎，秦先生，请您再继续说。
我很早就有一个判断，美中贸易战跟现在的这个美朝之间朝核峰会
是。秦先生，对不起，我要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演播室里面反映说您的声音没有办法传播出来，或许我们先暂停一会儿，我们继续来检视一下您的这个声音是不是出了一些状况。刚刚我们是可以听得到的，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直播聊天室里面观众和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稍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喂，你好，我问一下这魏先生啊，
嗯，
美国什么时候讲过理呀？啊？
您就这个
美国就是什么民主啊？他就是主，全世界都是民，得听他的。
嗯嗯。
中国人呀，都像你这号的人，早给美国当奴隶了。
刘先生，谢谢您。好，我们谢谢刘先生的电话。那么稍后我们再来请我们的魏京生先生来一并的答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不是你好，
嗯，
我觉得上一位先生说话真是很有特色。然后就是川普这个翻云覆雨啊，这很正常的，因为强国嘛，对弱国他不需要讲道义，也不需要讲任何的规则。强国就是规则，但是这个朝核问题跟这个贸易战，两者取其一，朝核问题较重，最后贸易战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川普家族再获一次利，仅此而已。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想先请魏京先生谈一谈刚刚河北刘先生的这个说法。实际上也有很多人说，为何美中之间的贸易纷争到了中国，很多时候会演变成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怀，或一种争论。
我想这跟那个中共的这个宣传有关系。多年来中共的宣传都是把美国塑造成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很多的中国老百姓呢，本身他也不是专门关注这些问题的。他只是有自己的工作，偶尔听一听，他就觉得啊，你看美国不讲理。你要只听一面的话呢，当然你可以你这么说也可以。但是呢，就跟我刚才举的例子似的，就这一次两边打贸易战，你就可以看出来谁讲理谁不讲理。美国说，我们要制裁，当然我们给你60天两个月的时间，你去思考思考。最后当然中国说这个我来谈判。在最终到期的那一天吧，刘鹤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华盛顿谈判。那么谈判呢，大家就那就坐下来谈吧，就暂停了。
嗯，
实际上大家都没注意，中国的报道呢是很偏，他总说贸易战停了，刘鹤在那说贸易战停了，但是实际上声明只是说的暂停，没有停，没有说取消贸易战，只是暂停。暂停那说实话时间长短，那还是美国说算呀，这是美国的政策嘛。那么给了你这个机会了，你回去以后又可能现在好多报道说北京又做了什么小手脚，而且那个就是国会批评也非常，美国国会批评非常。关键就是说这个刘鹤在这谈来谈去呢，始终就是弯弯绕，不跟人家说实话，最后什么具体东西都没有。那么这就明摆着说回去就已经准备好说话不算数了。那么当然美国说，那你要这么干，那我就不客气，我这个暂停停了，现在又开始了，但是又是给了你时间了，这又给了你半个月的时间吧，你可以继续考虑一下。所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现在国内很多学者也提出这个观点了，就是说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是什么也不愿意改革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里边那个保守的和那个反动的力量特别强大，那个比较明智的想改革的这个力量总是比较弱。那么没有外部压力，过去的几次大的改革也是因为外部有压力，所以中国才能够一步步有改革开放。那么这个外部压力对中国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应该是很必要的。所以我支持美国现在对中国给压力，因为贸易嘛本来就应该是公平的。你现在那个民族主义没有什么道理啊？你觉得你有资格占别人便宜吗？没有资格，你去占共产党便宜试试看，人不是收拾你才怪呢，对不对？
您刚刚提到了在贸易的问题上要有一点压力，才会迫使这个中国政府做出一些改变。那我们也知道，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过去的几轮谈判里面，中国虽然提出了说要购买2000亿。这个美国商品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支票，但是很多人说具体内容你要如何来落实，看不出来。所以现在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说了，现在的一个美国经贸的一个先遣工作小组已经在北京来谈了。那么具体谈的内容就是要如何来落实过去谈的这些协议的内容。 您觉得北京方面有可能来落实吗？甚至美国现在也有媒体报道，如果这个先遣团没有办法与北京达成共识的话，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原定星期六要去北京的这趟旅程可能都会因此取消。您怎么样看待中方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我觉得那个大家估计的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我觉得啊，其实中共内部的比较明智比较理智的力量还没有占上风，中国还是摆着耍赖占便宜的那个姿态，因为这么多年占便宜占惯了嘛，你人家市场对你开放，你不开放你的市场，这不公平嘛，对不对？这次美国也是主要要解决这个贸易公平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是这个逆差的问题，逆差体现的是个贸易不公平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在美国的压力还不足够的情况下，我估计他们这次到北京去谈也不会谈出什么好的结果，何况北京是主场，中国是主场，那谈起来可能更不容易谈出结果来了。所以至于说罗斯是不是能去呢，我不太看好，就是去了估计也是白跑一趟。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个直播聊天室里面的一些网友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这场美中贸易谈判没有一年半载绝对谈不定，谈的结果如何不知道，但中国为了继续跟美国做买卖，必将逐步做出包括开放市场、尊重制裁等重大制裁，就是知识财产权的这个重大让步，这个结果不能够视为是中国服软，而应该视为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良机和推动力。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的看法是，美国的制裁应该把重点放在打击中共特权阶级上，要求中共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减少特权阶级对平民的压榨、减少共产党国企对中国经济的控制。那么还有这位署名黄耀廷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贸易战并不是目的，川普总统应该用贸易战的方式最终让中国、让习近平懂得什么叫世界秩序，如何遵守世界秩序，如何做到言而有信。我们现在先来接听下一位在我们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现场与两位嘉宾的讨论。这一位是来自上海的沈先生。沈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其实一直都很想给您打电话，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今天也给了一个评论，就是川普的这样子打停再打，也是被中方这边所逼迫情势所做出的一个反击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像这次的贸易战呢，包括连带的这种中兴的一些制裁呢，更多的可能是告诉这些就是独裁政权吧，就是说民主自由还有这个开放呢，是未来的世界潮流。那么这个世界潮流呢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呢也不能算这种叫门户洞开啊，就是怎么说，要跟随世界潮流，这样就是不去做一些这种勾勾搭搭的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有好处。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上海的沈先生。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秦伟平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再次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秦先生您在线上了吗？
对，我在，谢谢。
好，谢谢您。
这个声音可以
啊，非常清楚。那么秦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上海沈先生的这个看法，他也认为这个打打停停再打实际上也是被中国的一些反应所逼迫的。那么刚刚我们的现场魏金生先生也做了一些类似的一些发言和看法，您的看法呢？
我个人有一些不同的观察。我在很早之前有一个判断，就是说这次中美贸易战跟淘河危机是有关系，如果中美早日联手去解决淘河危机的话呢，可能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可能就不会有了。然后中国因为他的一个自私的一个心理，然后跟朝鲜反而会贴得很近，不愿意去拥抱这种正常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他现在的牌越来越差，越来越被动，包括现在这样的局面可以说是咎由自取。然后这一次接下来的这个美朝峰会，金正恩和川普先生如果这个峰会中国如果对朝鲜能实施一个积极的一个影响的话，让这次峰会顺利举行且取得一个积极的一个成果的话呢，可能中美贸易战呢有可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重新建立一些信任。当然如果说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可能中美贸易战会越闹越大，然后不可收拾，然后可能就是中国会很受伤、很受伤这样子。谢谢。
好的，那我们现在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另外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问魏金生先生一个问题，就是
埃及的前总统穆尔西，您和穆尔西都是民运分子，但是穆尔西现在是埃及监狱的阶下囚，您却成了美国之音演播室的座上宾。我就想问一问魏金生先生，美国为什么对你们两个民运分子有这么大的区别？你像穆尔西先生，美国不闻不问。
艾先生，我们今天谈论的是美中贸易纠纷，您对美中贸易纠纷有相关的问题要提出吗？
你们美国之音总是不想谈论一些正面问题，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探讨话题啊，抱歉了，谢谢您，天津的艾先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在我们的网站聊天室里面的几位网友的看法，然后我们交由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下一位，这位署名方 CD 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中国肯定会接招，但是不会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是以应付拖延或者潜规则来维护既得的利益。美国的贸易逆差会有所降低，但是不会有大的改观。那么另外这位署名贾诩的网友，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最近中共和美国的变数，尤其是老夫老妻闹矛盾，但是呢，希望川普还是把精力放在公平规则的指定和实施上，中美两国公民将对此感激不尽。相反，中共是一个有家暴倾向的独裁者，不打趴下，他是不会认错的。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认为呢，中美贸易战是争夺世界领导权大戏的序幕，中共集权独裁集团以所谓的韬光养晦蒙骗方法取得了经济发展，以牺牲人权环境等恶劣方法发展而来的虚胖经济并不足以代表其真正实力，但是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问津世界领导权，改变世界秩序的野心暴露于世。我想继续请魏金生先生来谈一谈您的一些看法和反应，刚才针对我们几位
这网友说的都挺有道理的。其实确实像他们说的那样，这个中国呢，他不想遵守秩序，也就是说偷东西或者拿人家东西习惯了，你现在让他改变的话，他挺别扭，他挺肯定是不想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不改的话，不仅仅是对各国不公平，对美国贸易不公平，对欧洲其他国家不公平，其实你对自己国家的公民也不公平。中国这个市场不正常，甚至人家都不承认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关键就是那有一群官僚资产阶级，这些是大富翁们，也可能是国企，也可能是私企，但是他们控制这个市场，他们可以用非法的不讲理的方式对付别人，在别人面前他们就是一些巨无霸，而且是不讲理。所以这个不讲理的这个秩序呢需要改变，不仅是美国人需要改变，中国人其实也需要改变，但是中国那些商人都很胆小，不敢得罪政府，对不对？那现在只能靠美国人来帮忙了。实际上现在美国人这么做当然是为他们自己利益在做，但是同时呢也等于是给咱们中国人帮了忙，替咱们中国人呢去让共产党学会守秩序讲道理。这个对咱们中国来说，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贸易战是中国和美国在打，实际上是中国的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合伙在跟中国老百姓和美国老百姓打。
那么魏先生，刚刚有一位这个网友也提到一个问题啊，他就说中国会接招，会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呢，最终他是以应付拖延，甚至也有说舆论报道说他可能就觉得我拖过了川普总统的任期之后，我就躲过了这一劫了。
没错，
您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不是有可能，是中国政府里的官员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这可能都说出来了，就咱们慢慢拖。你看他们这次跟美国打贸易战都不是正经的打贸易战。他直接就说，我就对准你川普共和党的进选区，我让你的选区吃亏，这样你选要丢选票。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不是把这作为一个经济问题，也不是想守规矩，他们就是要打成一个政治仗。而且他们就目的就是说，看中美国政治的弱点，就是他不断的要换总统嘛，换政府不断的换，包括议员，今年年底就有一次中期选举，很多议员可能就要换，那么他们看中了这个，来打，就是有点耍赖的，就是你咱们做生意挺好的，你这多少钱我付你多少钱，我跟你讨价还价，这不是很正常？不行，我威胁你，哎，你们家我可知道在哪儿啊，你们家几个孩子什么我都知道， 这个就是很就整个就是流氓嘴脸。
那么秦伟平先生呢，我想请秦伟平先生继续跟我们谈谈，就是说中国要如何来接招，如何来回应啊。除了刚刚我们有网友提出的是否会采用拖延的战术之外，那么也有很多人看到了在这一次星期二白宫发出声明之后，中国官方的反应似乎要温和一些，不像在四月份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还曾经以中方亮剑说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一次的反应似乎温和了许多。您的观察，那么您觉得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反应的确比上一次要温和。我相信他们还是想说跟美国呢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好的一个沟通和谈判。然后这次罗斯六月二号到四号去访问呢，去谈具体的细节，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到现在为止呢，他们还没有就说彻底撕破脸的话，虽然美国让他难堪了，然后如果罗斯过来谈，他能给出一些阶段性的成果，比如说在农产品和能源上面呢、然后一些采购清单可以列出来的话，可以增加几百亿美元的这个订单，对于美国来说那个贸易逆差确实是可以实质性减少。可能美国方面有可能会态度会缓和一些，然后有一些松口，他们有这种期望。当然对于这次会谈我也不指望说他可能一下子什么1000亿、2000亿都能达到，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一次那个中美联合公报那个其实就是中国占了很大便宜，因为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没有可以制约的东西，所以这一次如果说有可以具体的条款来制约的话，相对来说会对美国操作起来会更有利。不然的话就像我们公众想象的，这个中国会那种拖字诀，会拖，然后拖过中期选举，拖过两年后的大选，这样子可能形势又对中国更加有利，有可能会这样子。谢谢。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您电话线上等候的两位观众朋友。第一位来自陕西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哦，你好。
你好。
那个就是我想说明一下，就是像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我感觉就是讨论的时候，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思维太浓厚了，比如说老说不管是谁是邪恶的或者是谁是正确的，咱们仅就这个贸易来讲，如果仅就贸易来讲呢，其实这次川普他们的主要的这个诉求主要就是减少这个中美的贸易逆差。
是
这个中美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以后呢，就是怎么来说，中美的贸易逆差难道就只对美国好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这种长期的中国处于这种劳动力这种比较优势的这种情况之下呢，然后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这种外汇，那么这个外汇呢储备你如果放到那块儿，比如说你如果就国家放到那块儿，那你其实就是凭空，你其实就是它其实也带来了麻烦。
好，谢谢您陕西的马先生，我们大概了解您的意思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来自福建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哎，你好，哎，你们好。我个人呢，并不把这个当做贸易战。我个人更倾向于什么呢？美国督促中方兑现就是2011年入世的承诺而已。当年呢，当中国政府承诺的是所有的贸易啊、开放啊、金融啊全部开放，但中国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化，一直都没有改动。而美国政府其实这个是。这只是落实让它落实，用强制的手段落实而已。所以呢，这个跟贸易战呢，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大家这么倾向于这个观点吧。
好，谢谢您，福建的蒋先生。那么，我想针对刚刚陕西马先生的提问，我想请秦伟平先生还有我们的现场魏金生先生简单的谈一谈。那么，一分钟时间，魏先生您跟我们谈谈。当然，很多人说这场贸易纷争是两刃剑呢，对双方都会有影响。刚刚的这位陕西的马先生也是提到了，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赵妖静的网友，他也说，他说呢，这个对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提高关税这一招算是很狠的，但是这个狠更多的是对美国自己狠，因为没有了中国的廉价商品和原材料，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也会提高，美国中下阶层人民少了中国商品必定水深火热。您怎么样来谈这样的一个
谈？这是中国报纸制造出来的谎言。美国只从一个国家买东西吗？那么多国家生产跟中国差不多的，因为中国生产都是一些低出口到美国都是低端产品，很容易被替代的，并不会影响美国人的生活。另外刚才那个马先生和那个蒋先生的观点呢有点不同，我觉得蒋先生说的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呢一直不守规矩，老在偷人家的东西，所以那个你承诺了我加入 WTO， 当然它有很多规则，中国不遵守，不对别人开放市场， 那么在现在呢，美国等于强迫他遵守承诺，
嗯哼，
这对中国老百姓也是有好处的，
嗯，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嗯，
虽然暂时可能遇到一点点困难，一些市场被美国商品占领了，但是那是因为你中国被惯坏了，这些企业反正市场在这儿呢，没有别人跟你竞争，现在来了竞争了，你才会奋起发展你的科技啊等等。
是，那魏先生不可否认，我们节目最后大概剩一点时间，我们要提一个最新的发展，这就是美国政府呢从6月11号开始就要开始收紧对中国这种高科技专业的学生学者的签证问题。那么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访问了一些在北京申请签证的这些学生的反应啊。那么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他认为这样的一个限制看上去也许是很严厉，但这是必要的，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威胁，学生学者签证是用他们用来欺盗、欺骗、盗窃手段来主导世界的又一种武器。我就想请魏先生利用2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美国政府的这项新的做法。另外，刚刚这个陕西的马先生提到，他觉得我们好像都在谈论意识形态之争。不可否认，实际上有很多的舆论也认为，美中的这场贸易战不是所谓的贸易战，它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它是一场主流价值观之争，它是一场这
种守不守规矩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所以您的看法，2分钟时间为我们做个总结。
其实20年前。那时候在那个给中国永久居留国待遇那场争论中呢，很多这边的中国留学生是站在中国政府立场上。那场斗争结束之后呢，国会里曾经差一点通过一项议案，就是不给所有中国留学生签证。幸亏我提前发现了，有很多议员跟我合作，最后把这件事阻止了。也就是说，美国人做出这个反应呢，实际上是很多中国留学生或者说是中国政府他们的恶劣行径引起的，当然就殃及池鱼，其他的留学生跟着都倒霉了，对不对？你那怪谁？你不能怪美国政府，那人人都要看紧自己的腰包，都不愿意别人偷自己的东西。你们在这儿，而且大张旗鼓的在美国游行示威，去保护那些偷美国情报的间谍，这个是坏你们自己的声誉，而且殃及池鱼，很多中国人都跟着倒霉。
嗯。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大家思考。
金先生，同样2分钟时间给您，现在美国在针对这个中国的高科技专业领域在进行的这一连串的惩治措施，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好，谢谢。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加税也好，这个收紧学生签证也好，其实背后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美国现在公开的理由说是中国赚了美国很多钱，然后偷了美国很多技术。其实就我观察来说，其实全世界跟美国做生意都在赚美国的钱，全世界都在偷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技术是遥遥领先全世界的。但是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呢？其实最重要的核心的原因就是中国，你赚美国的钱，偷美国的技术，你还在挑战美国的影响力，输出跟他不一样的价值观，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展示肌肉。这个是美国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必须得站出来去制止中国这样的一个对他很不利的一个扩张这样子。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会有一系列的措施会出来，包括限制这个学生签证，未来可能会学术交流也好啊，还是更多的我相信只要涉及到知识产权这一块会越来越严厉，这是一个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这样子。所以这一点对于可能受到相关的正常的来美国交流学习的这些学生学者，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消息，但没有办法，中美两国之间关系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谢谢。
是，那您觉得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可能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呢？20秒时间。
谢谢。我个人对中国制造2025根本就不看好，中国就自己在鼓吹，实际上它中国本身的竞争力根本就没有那么强。他其实偷了美国这些技术也都是过时的技术，美国创新能力非常强，而中国现在这个氛围根本就不鼓励创新，所以他2025不可能成功。谢谢。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事大家谈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魏金生先生还有秦伟平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要和您探讨的主题是马来西亚变天，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否会再次受挫呢？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